想学一种前端技术，毕竟自己对产品也还是很喜欢的，想着是不是能也瞎搞点啥，然后去搜 JS 快速入门图书推荐。学 TypeScript 之前需要先学 JS 吗？Electron 跨平台使用 JS RTS Angular 还值得学吗？然后他决定学 Swift，
然后我决定我们第一期我们先聊这个。
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应该是一个后端，或者说是一个，反正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没入门，如果没入门的话应该不会问出
这么多名词
啊。
首先他肯定是个从业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决定去学 Swift。
对，他或者说他是产品经理啊，或者设计之类的，或者随便啊，就是至少他跟我们还在。
而且他是个 Mac 用户或者 iOS 用户。
嗯对，那我们开始具体讲节目了。他说的第一点啊， JS 快速入门图书推荐，
那红皮书了呀。
红皮书，哇，那玩意儿太厚了吧！
我完全不推荐红皮书。
红皮书入门很好啊，
那咱可能来解释一下红皮书是啥。
他可能看到一半他就放弃了，从此跟JS 太无缘。
来，我中间加一句注解啊，红皮书的话就是 JavaScript 高级程序设计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是。
然后他
封面是红的，
封面是红的，然后他书特别的厚，我印象里他
特别
厚，
很厚
，我印象里特别厚。啊，对，就这本书。
你不用说了，我都没看过。
这玩意儿拿快速入门，我觉得不合适。
哇，我那时候两天看完了。
我操！
不是啊，真不厚。难道我看的是今年版的吗？
那起码一个月我。
没。
不是这么厚吗？
我印象里也这么厚啊。
对啊，
是吧？
是的，我都当字眼用的。
你看了个假的，我跟你
说。那我可能看了。
那你看的是那个加速不精粹吧？那玩意儿薄。
那白皮的那本是吧？
白皮
的绿的、那个、
绿的
动物书嘛。
啊，
那本
你们 RGB 都快出来了。
那你要再入门的话，那就是那个加速有忍者指南那本，可能还不错。
那本我好像没什么看。哦，我想起来了，我推荐一本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很好的书啊，司徒正美写的一个 JavaScript 到编程艺术
啊。那本就是非常入门，我觉得已经过于入门。
我是觉得它好的一点，它讲了很多 DOM 操作，它对于你整个基础的话是有一定帮助的，
帮助你理解的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然后又要解释一下，这个司徒正美已经
去世了
啊。是，对，买本书可以给人家
致敬一下。
致敬一下，对。好，那还有什么书吗？我印象里这本书对我印象还蛮大的。
我说实话，我 Web 前端做到现在，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书。
那你是通过那个经验来积累的吗？那你如果想要一个系统性的学习的话，书其实还是一个最快的一个途径。
还有一本，不过可能没那么入门，是一本黄色的，他写了几次啊？你不知道的
JavaScript
啊？对 ，You don't know JavaScript。
那本我觉得是，就你看完这本，你就可以说你会 JS 了。
哎，差不多。
我觉得这本完全就不能叫入门，这个叫做进阶。
差不多吧。就这本书还而且还蛮贴近最近的版本的。
嗯，它出来也好几年了。
它当时已经讲 ES6 了吗？
我倒是不推荐它的下册，下册我反而更推荐阮一峰的那个 ES6 的那个。
阮一峰是不错。
就是我推荐 You Don't Know JS 的上册和中册。但是下册的话，我推荐去看阮一峰的那个。
我觉得书的话就这些，这么几本值得看吧。
你语言层面就这些了。
然后啊，我想起来那本犀牛书了，真是巨他妈厚，但我觉得不太推荐。它叫什么？权威指南，对吧？
哎呀，所有语言都有本权威指南 ，CSS 也有本巨厚的权威指南。
我觉得看这东西还不如看 MDN。
嗯，
不好说。
你纯当文档翻的话，理论还不如翻 MDN。
那种书不可能。不可能你一页页去读的，你就是单字典去查。
那既然当字典的话，不如去翻 MDN。
哎，所以这个用户他觉得有没有什么快速入门？快速入门我觉得没有。
你要看多快算快了，你半年也算快。
不是，你比如说你如果就想要写一个 index.html 啊，里面有一个按钮点两下能把页面颜色变了这种东西，那我觉得你一个下午就入门。
那对呀、啊，那
如果这个就叫入门的话，就一下
就。动编程艺术就完全就可以做到了。那你一下
别说动物变成那种 W3 score 就可以了。W3 score 打钱。
确实。
但我觉得那个质量不行了呀。
但是那个的话就是。
你什么叫入门嘛？
如果你
我是觉得它会毁掉你学习的那种。
我觉得它挺有逻辑的。
快乐。
你的快乐是指什么？
就是你要沉浸在你写代码那种比较快乐有一种心流的这种状态。
如果是说你是很急切于从你写的代码中得到正反馈的话 ，W3Score 它那种方式反而是最快的。
对，前端已经是成就感反馈最快的一个。
它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每一步都会告诉你你将会学到什么，你能看到什么效果。你虽然不知道它原理，但是它确实能给你正反馈。
有点道理。那我们 也可以推荐这个用户先从 W3C School 来去入手，然后的话他可以尝试看一看像 Udemy 加 JS 可能太高，但我变成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需求。就如果他只是一个后端工程师，我想要一个可以操作的页面，那 W3C School 直接学下来就 OK。
我们要是按照那种标准流程，有点门槛的，我们还是这个策略。就是他如果想做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前端工程师的一条路，
你是说想从零到前端？
就按照这个人吧，你说。
我不觉得他想成为一个专业的前端工程师。
对，
我们标准是这样。我们不管他，我们的标准是这样。对于我们的用户听，我们的听众来说，我们就是要。
那他不典型
啊？
那他不典型？
那这个问题就是不典型。
那前提你需要知道他的基础知识储备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按照这个人做模型吧。
他可能没有知识储备。
不是，那他其实你说这个人做模型，他其实根本就不会说
不够典型是吧？
嗯，
不是，他是根本就没有想成为一个专业的 web frontend。
嗯。
我知道，但我的，
因为他可能的需求就是实现一个 GUI， 实现一个 client， 仅此而已。
所以你可以编一个典型
，我就想打造典型。
你可以改他的话呀，你反正也不报他 ID 的，你给我改他的话。
改他的话，
对啊，他是一个，他觉得产品挺有趣的，然后呢，他想成为一名前端工程师，他要怎样的一个途径去学习？
那我也觉得是刚刚我那条路。刚刚我说的那条路，
其实还有一些人，就是像我在大学的时候碰到的，碰到几个人，就是那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尖端的地质类的博士，甚至硕士啊，不，硕士甚至博士法，就是他们后面就干了几年本专业之后觉得没意思，然后就想转计算机，转程序，
操，万物皆可计算机了，
然后最后搞着
搞成
全变 web 了，就。或者可能说 ，Web 这个东西门槛确实低，
门槛确实低，
确实。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个合格的 Web， 你甚至是不那么可能的。
这也是这，
只能说就那些什么博士、硕士，他们要放弃他们所有的在他们本专业的一个建树，来去从零开始成为一个 Web 工程师，相对起别人来说，没有努力下的优势。对关门的声音也算一个十块钱的影响，
确实
啊。下一个，然后那个书的话，我觉得我们刚刚聊差不多了哈。
嗯，
那个
有个问题
啊，你说，
只有 JS 他怎么写页面的 HTML 跟 CSS 他完全不看吗？
但我们编程艺术，
你默认他已经，
但我们编程艺术会说，CSS 不行
，CSS 的话，那个呀，那个张新旭的那啥。
哦，他的、
我觉得他用来入门
太
腰路子了。
结果说最后还是 W3C 过，
确实。
啥
？CSS 这个东西，就你没办法，你要真的想系统的学，你就是张新旭那三本书。但是你又不推荐你系统的学。
这个东西 CSS 有系统学一说吗？
有吗？
它有系统吗？我觉得它没有系统。
这个东西就。
其实有的，你说你选择器，你说选择器有没有优先级？有的吧？
有。
你说那些参数有没有一些默认规则？
有啊。
有的吧？那这些不是系统吗？
那你
BFC 什么的都不是系统吗？
按你这个分类方式就是 WFS 库啊，这又回去了。
难
确。太粗暴了，我就觉得他自己还是有一套标准的，他在定那个 CSS 规范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套标准的。只不过这个东西它就不能按照编程语言的思想来去考虑，它就没有。
或者是说，前端三大件里面除了 JS 之外，另外两个都不能叫编程语言。
嗯，
这个我同意。然后 CSS 的话，有一本书，当然它也不算很初级、很入门了，就是一本叫什么 CSS 世界吧，我记不太清了，是一本
CSS 世界，就是张新旭其中的一本。
哦，那这本书我是觉得质量还挺不错的。
第二本叫选择器的世界，第三本叫新世界。
那建议
新世界刚出的，我也还没看。
那建议就是，
好家伙，直接开创一个宇宙。
要
就是认为 CSS
这个还
就是一个新宇宙。
其实这么说也没错，因为建议 CSS 相对于之前的那些规范来说，就
之前那都不叫规范，对，
那都是浏览器厂商自己的，
凑合着用吧。然后 CSS 的话大概就这
样。其实 CSS 它本来就是一个层叠式样式表，它就是个 style sheet。那 你说它没有规范嘛，倒也情有可原，就可以再早期，因为它本来就是个样式表，那也不说是个语言，也不说是个什么标记，它就是个表。
虽然 HTML 里面带 language， 但是你也不承认它是个语言。
那个 language 是 language， 它是超文本标记语言，不是编程语言。
那也说得过去，标记语言
跟 XML 是同一个东西。
嗯，
好，那我们下一个 HTML 这玩意儿。
哎，这玩意儿可以说是对
这玩意儿，我觉得
最
要就没得学，
没得学，真的。
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它怎么写，然后呢，你遇到想要的功能的时候，你去查 MDN 啊、就去查浏览器 API 就 OK 了。
但我需要说明一点是 ，HTML 一点都不简单。
对，
这玩意儿水很深。如果
你
初学
行
啊，
你没办法系统的，
没办法系统的学。这玩意儿，
你不可能说你一个一个标签学下来，那 学个屁啊！
嗯，这那个东西水还挺深的。好，下一个，学 TypeScript 的之前需要先学 JavaScript 吗？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哈。
其实没有
啊，
怎么说呢？我认为，如果你写现代语言的话，你可以不学 JS、
啊。
可是目前来说 ，TS 看到的各种教程都是基于 JS 基础上来做的。不看 JS 好像没有办法直接去看 TS。
那我的观点和你们俩不太一样，就是和他比较类似。
其实还是有的聊的吧。
啊，我刚刚以为说大家都会学的 JavaScript 是基础啊，因为你像你写一个，假如说啊，你给一个 DOM 去 add event listener， 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你拿TypeScript 的写，如果说你直接上手 TypeScript 写，根本都不知道这是啥。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 TS 的官方的那个 Getting Started， 它里面其实一开始是 Node，
从 Node 开始吗？
对。
TypeScript 难度去写 Node 应用这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记错的话，那是我傻逼
啊！不是，就是。我是觉得首先要写 JS，
因为我在 TS 官网上确实没有看到，就是它在浏览器里面有什么，就是 introducing 之类的，而且它本来也没法在浏览器里面跑，
它要引一个 DOM 点什么点 TS 点 D 点 TS， 对，
它本来也它也没法在浏览器里面直接跑，
它原生
对
它跑，它必须通过 TS，
所以如果是说这个层面的话，我倒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如果能一开始就是。在 Node 的环境下开始讲的东西，比如说你一开始就给一个 getting started 的一个脚手架，就 TS Node 给它架起来，然后让它在 TS Node 里面玩。我觉得就这东西呢，其实没必要学 JS。
但我觉得太高端了。
我补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 add event listener 这点，我觉得不属于 JS， 而是属于 API， 是 DOM API 的一部分，而不是 JS 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这个人他也想要学前端嘛，对吧？然后我觉得是他如果要朝着一个专业的前端工程师的这个路子来走的话，他势必是要了解 DOM 的。
那 DOM 是 DOM， 但是不是？
我们分得很清，我们分得很清，这个没关系。但他作为一个刚入门，他是分不清的。
对，就很多人甚至以为你浏览器只要有 JS， 什么都能玩。
对对对，就我们能分得很清，这个没问题。然后，但是他们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初学者。你是分不清这个 DOM 以及 JavaScript 还有 Node 之间的关系。
我的看法是 ，JS 本身是蛮简单的，只要你把它那些糟糕的地方，你不用去理会它。学习的时候，然后你刚学完了 JS， 再去看 TS 那部分，其实是对 JS 的一部分补全。你去学那一部分东西，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过程，而不是说把 JS 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先囊括到你的脑子里。
对对对，尤其一点就是
影视类型转换。
对对对，
还不看 JS 的影视类型转换，我们都还可以做朋友。
还有一点就是学前端或者说学 JavaScript 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看面试题。
学的时候不要看。
对，千万不要看，那些东西会毁了你。
对，因为你不管工作几年的人，你只要没有看面试题，重新去看一遍，你还是会发现90%的题是不会做的。
对，对，
你下次去面试之前肯定要去看面试题。
是，那结论感觉是一部分人认为说我们应该。
如果你这样子来难过的话，我也是赞成是要先学 JS 的。但总结下来就是说，你要浅学 JS， 然后更多的思维上的一个学习，更多应该在 TS 层面。就你要明白这个东西是个类型，或者它是可变的或者不可变的。
哦，还有一点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那个 TS 可以学，但不能学的太深，它那一套类型系统过于复杂了。
这个我有本书想看还没有看，叫做那个什么类型系统那个。
啊，我是觉得它的类型系统设计的是过于复杂了。
我还挺喜欢的。
是吗？
因为它是比较像 DART 的那种三 type 的那种感觉，现在的趋势应该是这个样子。就你可以去声明它，你也可以让它隐私的去推测。
哦，这些都是简单的应用，它有。它有那种，
这都已经很简单应用了。
对对，它有那种
很复杂，
很复杂，非常复杂的应用。
就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
啊，
举个例子，
就那些类型体操啊。
啊，做过一个地狱级的，差点把我做崩了。
我是觉得要初学前端的话没必要，甚至说你工作个三五年，我觉得也没必要。
你说学 TS 不学泛型？
学，这个肯定要学。
泛型是很基础的，
简单的，简单的是要学。但是你各种类型的隐式的判断或者说转换，
转换
合并，
你转换不学的话，你还是会遇到一些编译器报错，你最后就是 earth ending。
我说的都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像那种面试题的那种类型体操那种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当然你后面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学，这个没问题，对这个思维方式还是有挺大作用的。但如果说是一个比较浅的话，可能没有太大必要。
其实目前它提供的一些高级类型已经够用了。
就怕钻牛角尖儿啊。
有时候确实是需要，但写过也就忘了。
都是当场写的，你 info 来 info 去的。
哎，行啊，看看人家 C 加加啊。
C 加，我操。我们不扯这个话题，太恐怖了。
你再想一下，就是这种写单片机的时候，你要面对 C， 哎呦
，C 还好，我其实还挺喜欢。
你要面对继承器，
告辞。好，下一个 ，Electron 跨平台使用 GS 还是 TS？
这个其实跟在浏览器里面用 GS 还是 TS，
我觉得
就说白就是你的工程里面用 GS 还是 TS 是一样的。
同一件事情，我是完全倾向于新项目都用 TS。就没有理由用 GS
啊！我也是这个，
我是觉得他这个问题是个错的。
是我知道，其实这个人他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大概看出来他可能确实对前端几乎不怎么了解。这句话是能看出来的。我刚刚观点和 Sleep 其实还挺像的，就是所有应用它最开始应该是先从 TypeScript 的起手，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我其实更倾向于 JavaScript 入手，因为 TypeScript 的那套配置还挺麻烦的。
所以是卡在工程上。
对，我担心就是你可能花了三五天时间是卡在工程上。你要知道，像我，我不算特别好的吧，但、还算有一点点经验。我起那个项目的话，还花了一两天呢。
像我们那个，像我们那个组件，我们都已经当时在那个 Rollup 和 TS 这件事情上卡了足足四天。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级者或者初学者或者对。一整套工程没有说非常强的自信的话，还是从 JavaScript 你先拿来入手，后面你可以再慢慢转 TS， TS 是支持的，
其实成本不高。
对，成本不高。其实
有个问题啊，首先我对 Electron 不熟，但我相信它是有 相对应的脚手架的吧。
有。
那对我来说，我也可以上手的话，就是如果在了解 TS 情况下，我是零成本的，跟 GS 比起。
哦，不是的，因为它那个脚手架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多版本它卡得非常死。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你可能比如说 Pack 你升了一个小版本，它就整个不能用了，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为什么。
反正我以来，
它如果是用脚手架的话，就不需要动这些东西了。
对啊。
完全是用脚手架的话也可以。
其实脚手架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 Electron 脚手架现在比较复杂一个点，就是它为了遵循 Electron 那些规范，就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就比如说你本来你自己一个人写点小的东西，不需要那么考虑安全性的，你可能直接 render main， 直接打通就没事。但是 Electron 它为了安全加了什么 preload， 然后很多人没有搞过这个 preload 就会卡死在这里。
对对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小项目或初学者，就没有必要用 preload 这一层。但是你所有的脚手架都把 preload 这一层加上了，而且关掉 preload 这一层的那个说明还很难找。
对，
你来从现在的版本其实并不适合新人上手。
对，所以如果是一个新人的话，你不要那么着急去上 Electron。
对，
这个东西还蛮坑，还是有一点点门槛的。
或者就找那种18年左右的 Electron 的脚手架
也不行，这个太老了。他作为初学者哪里？
那个时候的脚手架，
以我的
GS 刚好可用。 刚好可以用 JS 的那个语法，差不多也跟到那个就是 ES6 以上了。然后当时时下的也就是什么 Vue 2啊、React React 当时版本多少来着？
我不知道，
反正也都差不多，也都有。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停留在18年左右的那个 Electron 脚手架，对新人的话还是个能接受的东西。现在的 Electron 脚手架不适合新人，完全不适合。
要对 Electron 架构有点了解。
反正我那个脚手架没有跑起来，
是吧？哎，那它的脚手架很复杂的，没有像刚刚你说的那么简单。
那它的脚手架应该也是一样复杂。
其实我的意思是，我更倾向于它不要做打包，就完全一个就 Electron 拉下来，然后就开始执行。你要不要做压缩，不要做过滤，因为它里边包的是最新版的 Core， 你很多特性是能用的，你直接 Type Module 拉进去，没什么问题。就是写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要稍微注意一点吧，但也还好，你写出来的代码的话还是一个现代 JavaScript， 不过还是新人不要太着急碰 Electron。
讲道理 ，Electron 它内存封装还是很复杂的。我之前本来想讲简单的加一个那种客户端界面，很难加
啊。你说 native 的 view 吗？放在 Electron 里面？
不是 native， 就是网页了。本来想说现在，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个小应用 ，Node 端有网页端，想把它放在一起嘛。然后 Electron 整了一个下午就整不出来，就生气了，就不整。
你完全就应该分两个工程。
确实，初学者最好不要着急碰。你要着急碰的话，可以咨询我们三个，我们四个，
直接把它排除在外。哎呦，
有没有那种付费的什么服务？
那个呀，商业模式出来了呀，
商业模式出来了呀，做咨询公司是吗？好，下一个是 Vue 和 React 哪个好？
暴露时间，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哈。
PHP 好，
那个 React 还是 PHP？ 不会。
钓鱼钓到了一个，
闪
着了。
React 还是 Vue， 我们选哪个？应该让给初学者来去学。
初学者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 Vue 会比较好。
肯定
Vue 是吧
？Vue 的 template 更接近于前面的这一块。它 JSX 上手还是要转换一下思维。
或者就是说，它如果是说没有什么别的那种大的需求的话，你直接它上原生 JS， 我觉得没什么。
不能，他问的是 Vue 和 React 你们几个人。然后我需要提中间插一句啊，就是我们面向的是说这个人，我们要立志把他往那个专业的前端工程师来推。对，这条路。
如果你要加上这个前提，我就推 React。你不要选 Vue，Vue 的 API 真的是又把你框在一个方言里面，然后呢，下一个版本他就全部推掉了。
我觉得 Vue 上手一下还是可以的，因为一上来给人上 React， 万一人家把它积极性消磨掉了之后，他不干了呢？
那这个确实你说，
对吧？
其实现在有了那个 Hooks 之后， React 的上手难度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吧？
我觉得，其实即便是说 Vue 它是一个方言，但它要就是先上手起来，先知道浏览器里面它会面对到大概会面对些什么东西，那这也是个不错的事情。比如说，就到浏览器里面，它可能要面对一些，比如说 HTML5 里面的 Video、Audio 这些新的特性，一些动标签，然后包括什么 WebGL 这些东西。如果它要搞这些东西，那你先有个 Vue 给它打底子，让它把这些别的那些东西过滤掉，让它能 JS 直接跟浏览器能有一些给交互了。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如果让它真的要再往后面走的话，那 React 肯定要了解它。
我是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啊，他肯定啊本身就是有点选择困难症。那么 React 它的周边生态啊自带这个属性啊，同一个功能可能有 N 个库来让你选择，它可能会疯掉啊。Vue 的话，相对这一块，它相对来说官方就很强力的给你推荐了，你不用去做选择，你上来先用就行了，先用好了再说。然后呢，根据它的那种模板语法啊，不是它的 template 来说，然后它是把所有的 JS 啊 template 都放在啊 CSS 都放在一个文件里面的，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也会比较友好。你 React 要去管理这么多东西，还要去处理什么 CSS、InJS， 对一个新手来说很头疼。包括对每个人选择，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听到 N 个意见，他又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他连 Vue 跟 React 都要问，他可能在面对十个选项的时候，他就更纠结了。而 Vue 的话，基本上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大家会比较一致的给你一个选项。
你说到这个，刚刚就提问的这个人，他后面还有一句 Angular 还值得学吗？因为听你刚刚描述下来，我听起来 Angular。Number one
更是大王，
确实。
刘宇轩还是年轻了一点。
哎、
然后可能提一下安格尔，安格尔的话，他刚刚这位朋友描述的说，安格尔就刚刚他提到的说。React 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说你一个 Router 可能有好几种社区实现，你一个状态管理也有好几种社区实现，你可能会非常的困难，选择困难。然后 Vue 那边的话，它相对来说固定一点，比如说它有官方的 Vue Router， 它有官方的 Wix， 然后你可能就不需要花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我刚刚提了一个 Angular 的话，它真的是大而全，它把这些全部都囊括在它自己的 Angular 这样一套工具里面了。
对，在它本体里面全包了。
对，
可是你要选择 Angular 的版本。
Angular 也是一巴掌把之前的旧版本干掉的，但其实也还好，二之后就
相对稳定嘛，
都是可以平滑升级。Angular 有个问题就是国内的使用率比较低，你真的想拿它去找工作的话，可能够呛。
去找谷歌，
这玩意儿真谷歌都不用，
啊操，
谷歌都不用的。
谷歌怎么都不用了？
谷歌用那个他那个 YouTube， 我记得当时我看的时候，他拿的是那个 Plym， 那个东西怎么念 ？P O L Y M， 好像这么拼的吧？他拿这个东西写的，他们自己内部都不用的。
那个东西不是啊，我看 YouTube 不是 Web Component 的吗？
对啊，那个东西基于 Web Component 做的。
说的 Web Component 这东西没前途啊，看一下。
哎呀，W3C 会进啊。
被吐槽开始了。
咱们上次一步都是一直看浏览器和厂商的脸色行事吗？
那我们说回这个话题 ，Vue 和 React， Angular 差不多可以退出去聊了。
对，同意。
然后
一定啊，人家只是做个小项目 ，Angular 怎么了 ？Angular 也可以用。
而且我觉得那玩意儿很复杂。
确实，那退出吧。
Angular 很复杂。
之前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写了一个。Angular 应用，他要搞清楚这个应用到底每天每天在发生什么，还要画个主保图。
其实我们从招聘就可以看到。
保图吗？
啊，从招聘信息上就可以看到嘛。国内目前是 Vue 或者 React， Angular 的身影出现的多少？
这没什么 ，Angular 还挺复杂的，还是退出去聊吧。那我们下面只剩下了 Vue 和 React。
基本上主流的声音就是。小项目用 Vue， 大项目用 React。
按照知乎的节奏来说，你这两个都得会，不然你不会那么简单。
你会了其中一个之后，再去学另一个，你只需要学一些思想上的转变就可以了。其实 API 上的话是相近的。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吧，我的观点就是 React 的话，你如果拿那个 Create React App， 就是 Facebook 他们官方出的那个东西，其实你整个入门还是比较流畅的。
不流畅，你知道 CI 里面有什么？有那个 Service Worker，
是有 Create React App， 我也不是很，
我非常喜欢它。
我现在特别推荐用
Vite
去创建 React 的项目，非常的简单，
对，
它的配置软件非常的快，
对，确实，
而且它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
没错，
玩，我现在正在用。而且它相比 Snowpack 来说，它的打包功能更强大。
3:1，安南特退出去了。
而且 Vite 的底层实现要比 Webpack 简单多了。
你直接说 Rollup 吧。
嗯。啊，那个刚刚那个 Create React App 不
工作
了，退出去了。就是我想表达的一点观点是，那个 React 的话，它的整个设计是更加 JavaScript 的。Vue 那边最不合适的一点就是它有很多自有的 API， 它的整个 template 你要去符合它的语法。但 React 不一样 ，React 的话它全是 JavaScript， 你只要理解 JavaScript， 只要会 JavaScript， 你只要接受了 React 的概念，大概率是能正常的去写一个 React 应用的。你不需要去学 V4 或者说 Angular 里面是什么 ngFor 嘛？对，不需要学这个东西。你也不需要学，
就是
什么 computer
要学习的 API 数量要远比 Vue 要少。
对，而且 React 它最近那个 Hooks 版本出来之后的话，你整个概念就非常简单，你只要理解一个概念，它完全没有生命周期的概念，它只有一个更新，你只要理解更新这两个字这一个概念，那你整个 React 就我觉得是状态是没什么问题了。至于说它的选型很多，对吧？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可能需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的人才能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他光路由库的话，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一个 Rancher Router， 一个 React Router， 对吧？至于那个状态管理是库
更是呀 ，Diva 呀，
它不仅库多，它整个设计思想还能有不一样的，像 Mavericks 这种，它整个设计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话可能还是看个人，要去了解的更多。
我的意见就是都试
啊，对，可以都试一遍，
前提是你时间有够多。
那你是要往专业的方向
去？对，往专业的方向去试药。然后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往专业的方向走，你不管是说哪个框架走，你用了什么东西，你原生 JS 你肯定要先掌握到位的。
对，
再说
这是基础嘛，
对，
这是
但
基本功。
这个人一点，就是他提问的这一点，和其实很多做前端可能经验没那么多的人类似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比较忽视那个 JavaScript， 就基础的像是 DOM 这种东西。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业内有一类人，就是如果脱离了他自己之前的 Vue 或者 React 的框架，不写不来东西了。
你让我现在去学 JQuery 我也写不来。
真的，这东西我跟你讲，这思维过去了就没有办法回头了。
JQuery 就是 API 啊，怎么的？
你就把它当后代
学。不知道怎么去学大型工程了。
大型工程确实不好写，
就没有办法写了，
确实
就
不好写。
你现在说写一个简单的页面，
现在说如果用原生的 JS 去写一个大型工程的话，这个确实
没法管，
确实很难，
没法管，没法管。那个这点的话，确实是。
然后你写着，发现写出下一个 view， 哎呦，
然后你
改造造了一个。
然后一点就是说，哎，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下一个 view， 哎呦，
我忘了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这段直接剪。估计可以省到，
你说说状态管理，
状态管理
React 的状态管理
，React 状态管理真的很复杂。当然我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一套选择了，但可能大家还都要自己去试一下自己的标准。
你要不要直接推荐一套出来的？
我的吗？
对
啊，我的推荐标准尽量不要用那种像 Redux 或者 Mobix 的管理，而是尽量把它去包到用 Use Effect 的包，或者说你有很多内部的状态的话。你是通过去请求 API 去用那种 use query， 就是发请求出去，然后让它把服务端的状态告诉你，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做。至于说你觉得可能有很多请求会造成一些资源损耗，对吧？那你通过内部的 cache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你尽量少的有全局状态。那有时候可能不可避免的是要有全局状态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是我就会用一个 Redux，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 Redux， 它没有任何其他的重点点。它只是用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全局状态管理，或者说我最近也有另一个选择是那个 Reoil， 它是最近新出的一个状态管理，它的用法的话大概是比较偏向于 Use Effect 的那种用法。如果说真的要写那种超大型应用，初学者是碰不到这种场景的，就真的是超大型应用，你的状态非常复杂，你要处理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些 case，这个时候我是比较建议去引入 Redux Saga。 Saga 这一套模型的话，它对于处理这种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东西它做的还是比较好，但是能不碰千万不要碰这个东西。
Saga 也挺复杂的，
对， 也挺复杂的，就能不碰不要碰。 我大概是这个观点。
我这边的话跟你差不多，其实我也是主张用组件内部自己的状态，以及你如果真的想要一个通过不同的组件之间进行一个传递的话呢，你用 context 就完全够用了。新版的 context 和 API 讲道理比15.16要好用多了，
但我还是不推荐用 context。
context 的话
这会造成你状态紊乱的。
其实不会，因为你的整个声明就是在父体声明的，然后呢你的子去引用你的父，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你为了不循环依赖，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抽出去，就这样子。就你说紊乱吧，是指什么
状态到处改了，它就没有单向数据流了。
它其实是单向的呀，它还是这里去通知父，父再分发下来，它其实是一个小型的 Redux。
可以吧，也可以是你的选择。
反正我是不喜欢在那个 React 里面用 MobX 的，因为很让我觉得我在写 Vue 和它的 Immutable 的一个思维方式非常大的一个冲突，会让我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
我们两个都是 React 的党，这个时候双向绑定的流派可以加入群聊。
而且 Vue 的双向绑定也是一个伪装，就是也是一个假象，就由于其告诉你啊，我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双向绑定的，其实它暗地里还是在做一些 set 和 get 的事情。
肯定这个东西跑不掉的。
但其实还是单向的，你要是说双向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控制了。
好，来吧 ，Vue 流派了，开始了。
并没有 Vue 流派这一说呀！
我操，全员 React。
因为你想，就是我们在我们就是部门主业务里面，我们连 Vue X 都没有，因为我们整一套 TS 的东西，但 Vue 3的 Vue X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很能让我们很满意的一个类型系统。
Vue X 在 Vue 3里面的用处感觉非常弱，特别是也有很多可以代替的，你可以自己用，你可以用 Pinia， 你也可以自己是直接用Reactive 和 Rift 自己去做这种状态管理，因为它本身就是响应式数据，其实你只是需要去监控它修改数据的这个操作而已。那对于 Vue X 没有类型这个问题，在 TS 上面，那可能说对硬手，对整个大型工程来说造成的障碍是更大的。
完全是硬手。
你可以用非常多的枚举值来铺这个东西，
很累，
要死啊，朋友。
那你要类型的话，你只能这样。
所以像，
所以我们就不用 Vue X 啊。
对。
Vue 3很多的这种 conversation pool， 它也会提供 create global state 这种东西来提供给你，让你去创建一些全局状态，让你去使用。
那也太脏了吧？那也太脏了吧？
你指的是什么？
就你能在自主间去创建全局状态？
可能这个状态是需要被它缓存下来的一些状态，而不是说在组件创建的时候，在生命周期刚开始的时候去创建的，它可能是需要缓存的数据。它可能跟全局是无关的，但是它需要去保存在生命周期销毁后，它会去保存。
Vue 3让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API 就是，也不是说 Vue 3刚出来，而是 Conversation 出来之后 ，Inject 和 Provide， 它可以很好的模拟一个 Context， 就 React 里面 Context 的一个效果。就我可以在副组件传一点东西给子组件，就不一定是父子，可能是爷孙啊之类的，就让我模拟到了这种效果。那其实还是在用一个 React 的思维来写 Vue 3。
Provide 跟 Inject 不是在 Vue 2就有吗？
对，甚至 Vue 1都有好像。但是在 Option 里面其实没去用过它。
它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决定学 Swift。
Swift 就是首先一个点，能默认它是一个苹果用户。
我没有用过，我不是说谎，我不是说谎。
Swift 我刚才写过几个小应用，我感觉说目标是苹果环境呀。而且是我当时用的是 Mac 版，如果你要一个尽可能小的一个可执行包，那 Swift 是特别好，因为你如果在 Mac 上面，不管你用 Electron 还是用 Qt， 你源代码可能就有几十 K， 打出来之后你能有40到几百兆。
我们那个 Electron 打出来的话大概100兆左右。
对， Qt 打出来起码40兆， Electron 打出来更大，可能但是你实际代码可能就有几百 K。 所以我说如果你仅限于在 macOS 上面做一个 GUI， 那我觉得 Swift 是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你说 GUI 的话，还是说一下这个
全 GUI。
GUI 对，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他们听不太清懂这个名词。你说 GUI，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听懂。
然后，如果我们 GUI 说太多的话，后面新来的听众又会给我们发那种就是 GitHub 上面中国程序
这么念，
中国程序员常见念错念法，就很一定会有这种杠精出来
啊。
反正
我们不管吧，
要不然交叉的念吧。
我可能是这间屋子里面用 Swift 可能是用的最多的吧。然后我有一个 App 的话是拿完全是拿 Swift UI 来写的。然后我说要说的一点就是
iOS Swift 还是
iOS 的 Swift UI。我的建议是初学者千万不要学这个东西。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 bug， 而且它每个版本都有新 bug，
语言级别的 bug，
对，语言级别框架级别的是 Swift UI 的 bug， 它 Swift 我到现在没怎么发现 bug， 但 Swift UI 的 bug 非常的多。你如果不是立志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 iOS 工程师，你就不要拿 Swift 的 UI 来去做你的入门。比如说我碰到一个问题是就是它在一个 view 里面它要弹两个 model 框，然后可能是一天以后，但不管所有的 UI 是不管的，就是弹出框，就是你在一个 view 里边，然后你弹出来一个弹框，然后你把这个关，你要弹第二个弹框，对吧？这样一个东西，它是有一个 bug， 具体我忘了，就是它在第二个 sheet 里边的话，它是不能拿到一些状态的。这个 bug 苹果修了一年，你能想象吗？修了一年修好了。
哦。
啊，还有一个是最近一个新的版本的 bug， 是那个。整个 Navigation Star 可能点了两个层级，你进了两层路由，对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再从路由里面去再开一个弹一个 sheet， 就是一个 model 框出来，然后你再关闭的时候，你会发现 Navigation Star 被清空了，就是这样的问题。它都是系统级的问题，就是它就是系统级的 bug。你没有 iOS 让我学会了一个词叫 workaround， 你总要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没有毫无逻辑的方法来去避免这种问题。
所以你逃过了 IE6 没有逃过 Swift 的 UI 是吗？
Swift 的 UI 真的是 bug 太多了，我还没说它是整个小 bug，它什么 navigation bar 的滑动啊，有时候会出问题，像什么 header 里面的 title 啊，有时候滚着滚着怎么就一直在上面，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小问题。
行啊，一直在上面还好，人家想要一个 stick 的效果，还要并且半天的。
它是不稳定的，它可能上午是那样 stick 的效果，它下午的话就变成另外一个。
那可以给用户解释一下，随着天气时间换主题啊。
一个 feature 来了，对吧？
feature 来
了，就是。对，我是说，我是在这边控诉 Swift UI 很久了。我那个 Swift UI 的项目，我写了大概两年吧。我最近终于有点受不了，我准备把它拿 Flutter 去重写掉，大概是这样。
哎，
我是觉得，你说
下一期主题有了？
第二期主题定了吗？
可以 Flutter。
那第二期就那个关于手机、电脑双端、跨端的那些东西，以及 Web 前端。在这上面搞事情的难度，
可以，我们下期就定这个吧。好，然后的话，我这边对 Swift UI 的吐槽就到这里了。
你吐槽到这里，那我们第一期的结论有了吗？关于这个人的
啊，这个人的，这个人的学习前端的路径啊。我说一个我的吧，可能刚刚我们聊了这么久的话，我也有点忘了自己个人的想法。我说一下我的，就我觉得最开始我知道，就这个人他学的话，他要从 W3C School 来去。简单的入个门，至少能画一个简单的页面，然后的话去读一下 JavaScript DOM 编程艺术。
我觉得应该先读 DOM 艺术。
DOM 艺术 ，JavaScript DOM 编程艺术。然后这本书刷完，我觉得刷一遍可能还不够，要多刷几遍。然后的话要去看一些 UDONJS， 这个话可能有点积极了，但是还是应该看的。然后中间辅助的话需要去习。看一下 CSS 一些东西，这个的话可以不用先看那个 CSS 事件吗？
你是指这个？
我是指那种粉色的，可能不需要。
世界不是粉
啊，我记不清了，反正是那本粉色的那本书。
CSS
的书的话可以不用看那么专业，但是需要了解，需要去网上查资料。TypeScript 之前需要先学 JS 吗？我个人的答案是的，而且应该还学的还不错，然后。才去学 TypeScript， 当然一会儿的话我们一个个说自己的观点。然后 Electro 跨平台是使用 JS 还是 TS？对于初学者的话，我觉得还是 JS 比较好，你不要去引各种奇怪的库或者说预打包的工具，就自己先拿单纯的JavaScript 来去先写。然后我还建议说，你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没那么有经验的前端的话，还是尽量少碰 Electro。 最后的话是 Vue 和 React 哪个好， Angular 还值得学吗？那最后 Angular 的问题就是 Angular 其实不太值得学， 少学就好。然后 Vue 和 React 的话，我个人更倾向于 React， 但是也有朋友他更倾向于 Vue， 这个后面我们再说。他等到他们自己介绍。最后决定学 Swift 的 UI 的话，祝你好运。
第一件事情我跟你有区别的就是，我觉得动物编程艺术应该第一个学，然后而且读一两遍就好，就甚至说读一遍就好了，而不是说，然后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那个 UDONJS 那一块，就应该是先动艺术，然后再 W3C， 然后高级程序设计，然后 UDONJS。
我强烈怀疑他能不能看完。
对于我这种，
这些书看完真的是一两个月就过去了。
对于我这种从高中到大学靠这么几年写 web 硬堆起来的，从来没看过书的，我退出这个话题。
需要学 JS 吗？我觉得是可以学的，但不要从那个动物编程艺术开始学，而是从那个阮一峰的那本 ES6 的那本开始学。你要去学现代的用法，而不是写一些 Evo 啊，或者说 Wiz 啊这种已经真的不要在生产里面用的东西。然后着重的去学 TypeScript 的一些思想。然后 Electron 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宽泛的理解为说，你要做项目的话，你是要 JS 还是 TS？ 那我优先是推荐用 TS 的，前提是说你能很快的把工程化的东西给弄好，就是你能够正确的把它输出为结果，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脚手架。当然不推荐 DRA 之类的东西，而是推荐 Meet 这样的。然后 Vue 还是 React 嘛，这个初学如果你刚刚学完了 HTML 就动物编程艺术里面的那些东西，那我是推荐你是学 Vue。如果你是想要成为一个更专业的前端工程师的话，那我觉得 React 的理念先入为主比较好，就是至少比 Vue 的理念要更适合之后的发展。然后 Angular 的话就是大保姆嘛，我觉得可以学着玩，但是你不要指望它能喂饱饭。然后 Swift 我就不知道了。
我真的觉得第一个问题我没有什么能，
那你可以不回
发言的余地，
那你下一个，
因为我就是靠经验硬堆起来的，然后后面去看 MDN 的文档，对对对。
啊 ，OK， 那下一个问题呢
？TS 之前需要先学 JS 吗？我觉得你不管搞什么 JS 仍然是你的基础。Electron 跨平台，我觉得新人就不要碰 Electron， 真的不要碰了。Vue 和 React， 直白一点 ，Vue 吧，结束。我属于那种就是二极管暴论那种。
分两个阶段吧，我觉得 TS、Electron 和 React 都放到后面，先学的话是 HTML、CSS、JS 和 Vue 先学，尽可能的做到在一个月内先把工程能够跑起来，先把你想做的东西做出来，无论是哪种途径，看书也好，在我想看的话，我对于新手来说，其实我更推荐的是视频。视频的话，跟你讲课的话，你可能会更有能力看下去，而不是看书很枯燥。当你把视频录完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些书都没有问题，你有兴趣完全可以再深入。
我们刚刚
落标了视频这一块，
我觉得因人而异。我是特别不喜欢视频，
我也是。
我觉得说对于初学者来说，视频的话，
我初学也不喜欢。
哦，那没关系，我继续听他讲吧。
其实就 OK 了，其实可以先把 React 跟 TS 和 Electron 放一放，因为它不是一个，我认为它不是一开始的必需品，它是后面需要看的东西，它是对于你做大工程之后必看的东西。
还是一个吧，就是视频这个东西看人，你想，你觉得你适合看视频你就去看，你觉得你不适合看视频就不要看。
视频的信息量太低了，就信息密度太低。
对，但是有人适合这个节奏，
他可能一开始，假如说这个人是个非常单纯的小白，他可能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呢，他跟着视频可能还能写两句。但我们面
前，但 W3C Core 它第一个，也就是你把这一段拷下来，保存到一个 TXT， 把它后面做一遍改成 HTML， 打开浏览器，哎 ，Hola it works， 也是这样子。
嗯，
这点信息量就接受不了，还要靠视频，我觉得也不用解决。
嗯，好，我们又一个爆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话话题就到这里了。
嗯，
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可以停掉录音了。
我们是个晚间节目吗？
不是，我们不一定什么时候发出来。